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启示录七章一到十七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面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敬拜的问题。敬拜从圣经的一开始，一直到圣经的结束，都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敬拜似乎是一个并不太熟悉的一件事情。在传统的各种文化里边，敬拜是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敬拜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前两天在我们家里有小孩子的聚会，那我们就讲到啊，作为我们被造的人，要想了解我们的人生， 我们聆听造物的主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解释很重要，因为只有造物的主才真正的有权柄、有资格来告诉我们被造的世界的原理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们就问小孩子们，怎么样来知道能够听见上帝向我们讲话呢？有的说这个，有的说那个。其中有个小孩说：“我知道。”我说：“怎么样？”他说：“烧香。”我说：“你从哪里知道烧香啊？”他说：“我妈妈经常在家里烧香。”那么，其实我们在世界各处、各个文化里边都有敬拜这么一回事。那么在以色列的民族里边也有非常严格、非常系统、非常隆重的敬拜的整个的仪式。以色列人这个敬拜的仪式，在前世的我们在讲到这个神子民操练的时候啊，特别是讲到这个侍奉的法则啊，我们讲了上下还没有讲。那么关于祭司身上穿的袍，祭司在圣殿里边整个敬拜的这些程序。那么首先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明白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是叫做归正性的敬拜。什么叫做归正性的敬拜呢？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的时候啊，以色列人早就有敬拜的行为。就像咱们中国人，我小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的在农村啊，山东内地的农村，他们的那种敬拜，逢年过节他们要拜，平常他们在家里一有什么大的活动的时候也要拜。他们拜谁呢？平常家里边的时候是拜列祖列宗啊，他们是不是叫列祖列宗我也不知道了。因为在山东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地方也有这种习惯啊，就是这个传统的房屋，一个四合院，进来以后呢，坐北朝南是堂屋，堂屋一进去以后，中间这个地方叫做中堂啊，这个上面有一幅画，两边一个对联，然后中间呢放着一个，这个画下边放着一个大概不太宽，挺长的一个比一般桌子高一点的一个台子，那个东西知道叫什么吗？啊，那个东西叫调仙几啊，就是大概有半米宽左右啊。挺长的，两头还雕着花啊，中间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呢？我也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上面是摆牌位的啊。每次这个你进到家里边的时候，这中间都是牌位摆在上面，然后中间放一个八仙桌子，然后两边一边一张太师椅啊。那么这个八仙桌子的上面呢，就要放各种的贡品，烧香啊。平常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这个八仙桌子是不用的，是这个八仙桌子的下面放着一个小地桌啊。到时候把这个小地桌从这个那个就很矮的，然后呢这个坐小板凳啊，坐在那上面吃饭，吃完了饭以后把它桌子放在里边。那么来了贵客人的时候，一般男家长、女家长，或者是男家长客人啊，坐在这个八仙桌的左右，这个好像一个太师一样坐在上面，然后家里人来讲话啊，招待客人，那是那种的情况。那么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住的那个家里边啊，租的农村的房子，他们有一个磨台啊，推磨的，他们把这个粮食放在里边推磨，完了以后把它磨成这个很细的糊糊啊，然后可以做什么东西吃。这个磨台上面呢就是摆供的地方 他们弄一个猪头，弄一个鸡，那个翅膀窝起来，从嘴里边伸出两个东西出来，然后放着苹果，放着什么东西，然后烧上香啊，然后在那里拜。那么，这是我小的时候的认识到的敬拜啊。他们到清明节的时候，到这个墓地里边去拜。我忘记了过年的时候是哪一天啊，他们要送家堂。迎家堂，整个那个一个街筒子里边都弄着小石头桌摆在那里，用这个萝卜磕一个，这个中间弄一个洞，然后上面插一个碾子，然后倒上豆油，点上灯，然后呢都在那里烧纸啊，什么满街都一条街都在拜。所以我觉得这个敬拜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各个民族各个习惯风俗里边，我相信可能都有。我们看到清真寺里边的敬拜，大家有见过的图画是吧？你即便没去过的话，你也会见过。那都是男人啊，排成一排一排，然后上面哇、一叫，然后全趴下了啊，就在那里拜。那么你到庙里边去，你发现人在点上香，跪在地下在那拜啊。由于人类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冥冥当中知道有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对象，所以我们用敬拜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于灵界的更高的对象的那种的关系，叫做敬拜。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由于我们对于敬拜对象的模糊，所以拜错对象很严重啊，这个我们在讲十条诫的时候，第一诫神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这个独一之真神是客观的，是人必须要认识的。可是呢，当人不认识这一位独一之真神的时候，我们就把各种各样的对象拿来把它当作神来敬拜了。那么咱们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客家人啊，有没有客家人？一位啊，这个客家人呢，他们之所以叫客家人啊，这个哈嘎宁啊，他们把自己呢当作是客人，无论到哪里去，他们跟当地的文化不认同。他们自己原来在这个中国像梅县啊，广东的梅县、福建很多地方啊，他们给自己建的房子很特别，是一个圆形的，一个自我封闭的，叫做土楼啊。那个你仔细看啊，它有点像那个蜜蜂的蜂窝一样的，那个进出的口很小，但是里边很大。其实他设计的非常合理啊，里边通风各个方面很好。那么他们把自己的这个文化语言保持的非常的严格。那么客家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的凝聚力。如果你稍微接触一点客家人，你就知道客家人拜祖先非常厉害。所以他们到哪里去的时候，尤其是到了海外闯海外的客家人，他们的家长无论走到哪里去，背着那个祖先的牌位，到那里牌位一立，大家通通都来，然后来拜祖先，然后他们就会讲到他们的祖先是多么样的辛劳，多么样的吃苦啊，多么样的勤俭，给我们置下这样的家业，所以他们就来拜他们的祖先。这个客家人也很会述说感恩啊，这个他们祖先怎么含辛茹苦，怎么把他们养大啊，等等这些的问题，这些的教训啊，就凝聚成为客家人的一种凝聚力。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祖先是可以纪念的，但是不能敬拜，因为祖先不是上帝。但是很遗憾，客家人没有超越祖先之上的对于独一之真神的认识，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祖先拿作上帝，拿作神来拜。所以他们整个拜祖先的仪式 也成为一种敬拜的仪式。所以客家人经常组织这种敬拜的仪式。所以呢，客家人很会做这个吃的东西啊，他们做的蛋糕啊，做的各种食品非常好。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敬拜的时候来用的。以前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还有庙会，我不知道你们在有时候在北京好像还有庙会，对吧？庙会的时候，这个小孩最高兴了，因为庙会那一天都吃好多这个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啊，是做的特别好吃的东西，所以很多这个敬拜呢，与我们的生活文化各个方面就产生了很大的关系。但是由于敬拜对象的错误，因此我们导致了敬拜的混乱性，里边各种各样的这个敬拜的习惯。所以呢，到了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要确立独一之敬拜的对象之正确，然后也必须按照正确的程序来敬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常常倒闭旷野，因为当出埃的这个读创世纪的时候很有兴趣啊。我相信很多基督徒这个创世纪读过很多遍，但是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开始稍微困难一点，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就开始读不下去了，这个利未记就更难读了啊，这个民数记还好一点，申命记很难读，因为那些东西呢都是讲到归正性敬拜的那些经文，很繁琐，很细节，很难理解，好像离我们今天很遥远，不大明白这个敬拜到底是怎么回事。上次我们讲了这个有形的礼仪，它的意义就好像今天我们来守圣餐，这个有形式做的这个能看得见的这么一件事情，是为了表达一个抽象的看不见的那一个那个道理啊，那一个理论。敬拜其实也是这样的，借着一个有形式的这样的一个礼仪，要来表达一个形式之外形式之后那一个他的精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曾经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女人在谈话，那么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呢，就提到了敬拜的问题。那么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一个女人啊，撒玛利亚是现在的当时的都是啊，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这块地方呢，比较中部的一块地区。因为在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的这个罗波安的时候啊，南北两块以色列的两个地方呢，曾经分裂过一段时间。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北国的首都。那么那个地方曾经跟犹大国，也就是后来的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成为犹太这个地方呢，产生一个民族内部的一个矛盾。虽然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但是曾经分裂过，就好像现在的台湾和大陆啊，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因为政府不一样啊，所以两边呢就产生一种敌对的情绪。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问耶稣了，他说我们的祖先啊，说我们应该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敬拜，说你们犹太人啊，说应该在耶路撒冷敬拜啊。这个就好像咱们中国人在争论了，正统的华人传统是在北京还是在台北啊，就在这争论啊，说北京是这个现在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叛逆的政府啊，我们正规正统的政权应该在台北啊。这个大陆说岂有此理，我这么大地方你那么小地方，我才是正统啊，谁占据了这个中国大陆中原大陆就是正统，两边就打得不停，是吧？ 那么当时这个，这只是一个比喻了啊。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分成两个国家的两个首都。那么耶路撒冷犹太人就说敬拜的地方应该在耶路撒冷，那么北国以色列说敬拜的地方应该在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问耶稣，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啊，我们敬拜的地方到底应该在哪里？主耶稣的回答是，那真正敬拜上帝的不一定要在耶路撒冷，也不一定在撒玛利亚，要在哪里呢？要在你的心灵和你的诚实。其实心灵和诚实在中文的翻译上是有一点问题的，是 spirit and truth。 这个 truth 这是用英文讲啊，这个用灵和真理，这个真理可以是诚实，可以是真实，可以是真理。其实我倒是觉得用灵在真理上，用真理来敬拜翻译的是比较对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因为神是灵，你用地点用物质并不重要，而是用你的灵来拜。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有很多人在敬拜这件事情上面注重了仪式，注重了地点，但是忽略了本质，忽略了内容。所以这个在天主教的这个教义里边有一种叫做事效说。什么叫做事效说呢？就是你做了这件事，这件事本身是有效力的，叫事效，就是事情的事，效果的效啊。这个事效说，事效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受洗啊，你只要按照教会的程序受洗了，你就得救了，你就是基督徒了。不管你悔改不悔改，不管你了不了解圣经，不管什么都不管，只要你在这里受过洗，你就是基督徒了。因为这件事情本身会拯救你。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教训。所以这个就好像说，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到过耶路撒冷，在圣殿里边拜过了，你就行了。这个叫做事效说。这个是一种错误的概念。当然它还有人效说啊，就是这个人是有效果的。比方说圣餐，如果一般的人分圣餐，你的圣餐吃的是没有效果的。那、必须是天主教所正式案例的神父，因为他在这里祝福了这个圣餐的饼和杯，然后呢这饼和杯呢就真的变成了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其实耶稣说过，你吃那个物质的肉和血是没有意义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边讲得很清楚了，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耶稣说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不是指的他那个真实的肉，他真实的血啊，是指的他属灵的生命，是指的他的道成肉身的道啊。所以敬拜在旧约的时候，他的仪式是为了表达那一个抽象的道理，你要理解那个道理，你做这个仪式才有意义。如果你不理解那个道理，你不是用你的心灵在真理里边敬拜的时候，你那个敬拜你做的再到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只是走了一个形式而已。宗教是特别讲求这些形式，讲求这些传统的。我始终告诉大家，我们不要落入宗教的圈套。我们按照主说的，这个敬拜要在心灵里边，用真理，在这个真实的那个明白心灵里边，在这个真理里边来敬拜才是有意义的。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在启示录的第七章的前半部分啊，就讲到了天上的发生的事情。整个到后半部分就讲到外邦也来到神天上 的那一个敬拜的那一个环境里边去，那个仪式的里边去。那么使我们看到将来我们到天家去的时候，敬拜是我们的生命的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在第七章的前半部分里边啊，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就是说地上要发生大灾难。这里说有四位天使掌管地上的风，然后让风不吹在地上。你知道当风不吹在地上的时候，地是非常可怕的。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想想风有什么作用？风重不重要？风是空气的流动，风太重要了。风进行空气气温的调节，进行各种环境，这个你像我们房间里边，我们这个在里边活动一段时间，我们希望能够把窗户打开，或者我们现在在澳洲建筑的房子里边都有一些建在墙上的通风孔，是吧？那么这个风进来可以把新鲜的空气带进来，把污浊的空气带出去。如果我们家里烧炉子，那么风会把烟吹走，把新鲜的空气带进来。风是水循环必要的条件，它把蒸发出来的水带到天上去，因为这么大的地面大部分被海洋覆盖，海洋被蒸发，空气水进到空气里面，然后被风带到大陆上来。那么陆地上的气温变化以后，水汽凝结成雨，然后降在地面，然后滋润大地，然后再流回大海，然后这样进行一个水的循环。如果没有了风，烟就吹不走了，雾霾永远不可能解决，水也不能再流动了，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况。那么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个叫风不吹在地上，是不是真实的物质的风？因为在启示录里边有很多是预表性的意义，我们不十分太明白。那么这件事情还没发生，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们只好放在这儿啊，就是将来有一天，因为在这个天上的敬拜的时候，天使问约翰说，这些人从哪里来呢？圣经上说是从大患难中拯救出来的这些人。那么当这个大灾难要临到世界的时候，原来世界上的人要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很严肃的事情，干什么呢？我叫他盖章啊。这个我小的时候在看到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啊，常常画一个漫画，这个画什么漫画呢？就是画一些被妖魔化的人抱着一个公章，有没有见过这种漫画啊？这个抱着公章，那个公章上面写一个字，什么字啊？你有没有见过那种这个抱着一个公章不放，公章上面通常写一个字，什么字？哎，对了，权字。那抱着公章就表示抱住权力嘛，是吧？这个你到哪地方，我就蹦着一个章盖上去，表示权力通过啊。这个章是权力的意思，盖下去表示同意啊，被我通过这个意思啊。这个你发现到了圣经上说，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两大权柄都在盖章啊。第一大权柄是从神来的权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啊，然后呢他要向那些掌权柄伤害地海四位天使大声说，地和海先不要，这个不可伤害，等着我印了神的众仆人。那、啊、那么到了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受伤害的这些环境，但是头上盖了这个章的这些人呢，他们不受伤，他们不能被伤害，神要拯救他们，所以神认识谁是属他的。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最后这个以色列将灭亡之前的时候， 撒迦利亚先知在撒迦利亚书里边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以西结先知也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是神这个腰间带着一个墨盒子啊，先去印那些神的仆人头上的那些印，然后当灾难临到的时候，不可以挨近那些头上被神的仆人被这个天使盖章的那些人。所以今天这个我们看不见啊，但是神会看得见，你头上盖的是什么章呢？有没有神说好，他是我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因着信我，是真正按照正义来敬拜的那些人，在你的头上是不是盖上了这个呢？同时另外一个势力权力也在盖章，这是谁呀？魔鬼撒旦借着他的使者，在这个启示录里边第13章啊，到第14章都讲到，上次我们查经班的时候特别讲到了拜兽像，头上和手上受了兽的印记，也就被兽盖章的这些人，将来要喝神大怒的酒，将来他们要被和魔鬼撒旦一同被下到地狱里边去，在硫磺的火里边永远受痛苦。圣经上说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章盖在我们的头上，是表示我们的内心的世界顺从了谁，顺从了谁。你要知道人在地上是不可能没有敬拜的对象的，因为人被造他一定有一个敬拜的本相。如果我们不拜独一的上帝，我们就一定去拜魔鬼撒旦，拜假神，甚至于拜自己。很多人拜自己，觉得我就是我啊，什么东西都是我。这都是我们在敬拜上出现的错误。那么当我们被神印了我们的恶，表示我们属神的人，下边我们从第九节我们就看到这一些被神印了的人，前边是指的以色列人啊，各个支派里边被印的，那么这个是真实的属于以色列的，还是以色列代表普世的人来做的，我们也没有完全的把握啊。然后到了第九节往后呢，就是我这个这里的我就是指的约翰啊，他再一次观看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是从各国各族各方这个各民来的，他们在上帝面前就来敬拜。所以在这个第十一节的这个地方说啊，说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四活物的周围，然后在宝座的面前伏伏于地敬拜神，就开始说了，说阿们啊，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力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在开头和结尾这段话里边啊，都用阿们，阿们表示是的，真实的，我认可的，这个是指的这个意思。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敬拜，这里边第一看到一个动作，第二看到他们听到他们口中所说的话。动作是什么呢？伏伏于地，伏伏于地，五体投地，这个是一个形式。这个形式，我们说有形的仪式代表一个无形的道理。伏伏于地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敬拜这个字在英文里边叫 worship， word 这个字是从 worth 这个字的字根来的，值得，配得，这个他 worthy 这样做 ，ship 所以这个 worship 就是值得我这样做的那个形式啊，这个叫做敬拜。那么五体投地是表示完全的降服啊，完全的降服，这个是敬拜的最关键的地方，是表示用肢体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内心心灵跟敬拜的对象之间的那一个关系。因此我们在这里说了，什么叫做敬拜呢？敬拜就是人站在被造者的位分上，他的全部的生命，包括他的心灵和他的肉体，对于造他的上帝表达那一个他这个人对于上帝的那个关系，表达这个关系叫做敬拜。我们人有很多关系，对吗？我对我的父母表达的是什么关系呢？是孝敬。我跟我的妻子表达的是夫妻的爱情。我跟我的朋友表达的是友谊。这个我对我的师长表达的是尊敬，对我死去的好友亲人表达的是怀念。所以这些词都是在不同的关系的里面来表达我们的关系的那个用字。但是当我们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我们跟对于造我们的主，我们用什么来表达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说上帝啊我孝敬你，对吧？也不能说上帝啊我跟你有爱情，也不能说上帝啊你是我的友谊，这个都不对。所以在我们的文字里面就有一个敬拜这个词。所以拜这个字只能是人对造物的主的那种关系的表达，这个叫做敬拜。所以在造物的主的面前，因为人直接敬拜的对象只能面对独一造物的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就知道人不可以拜错了对象。所以我们对于死去的祖先要怎么样？要怀念，对吧？我们怀念他们不能敬拜。对于我们的国家元首，我们要尊敬但不能敬拜。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孝敬但是不能敬拜。在结婚的时候只有一句话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一拜天地。所以这句话里边只有前半部分是对的，后半部分还不对，地不能拜的。中国人的天是指的独一之上帝说的，不是指的物质的天啊。所以一拜天地，地是不用拜，只能拜那个。二拜高堂啊，这个什么夫妻对拜，这都不对啊。所以这个只是感谢或者孝敬感恩，但是你不能敬拜。所以人五体投地的敬拜只能对待独一之上帝。换一句话还要再说，面对独一之上帝你不可不拜，如果你不拜你就错了，因为你在这一个关系的表达上不是按照真理的法则来做的。所以用心灵里面它自然也代表着你的肉体，你心灵里边有了，你的肉体必然有，你的肉体有了，心灵里边不一定有。所以当你的心灵在神面前匍匐敬拜的时候，它应该带动你的身体的动作。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的身体也有一定的动作，那么这个动作是要表达我内心要表达的意思，它和我是配合的， 我不能我在这里一边讲话，我的动作在做别的动作，那个就不配合，那个就不对，啊！所以当我们的心灵服服敬拜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敬拜。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很多先知，他们很多神的仆人，他们为要拒绝错误的敬拜，不向不该敬拜的对象去敬拜。比方说这个但以理啊，他的三个朋友，他的三个朋友是面对这个偶像不拜，他们被扔到火窑里边去了。但以理是面对我该敬拜的，我必须拜，任何人说叫我不拜我必须拜。所以从反证来看到他们不该拜的不拜，该拜的一定要拜。所以从反证他们都付出了生命为代价。当然神特别的恩典保守了他们，没有让他们的这个外邦的势力夺去他们的生命。神封了狮子的口，神灭了火的势力，使这些人能够在他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能够做出这个重要的见证出来。那么在这些圣经的启示里边告诉我们，我们用服服敬拜他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在这个服服敬拜的里面，所以在这里大家就知道了啊，以后不管你家里是清明节也好，拜祖宗也好，庙里边大家都去是烧香磕头也好，这些东西我们不参与了。烧香是不可以的，代表祈祷，烧香是代表祈祷，是敬拜的一个内容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再用烧香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天上的因为我们是用心灵服服敬拜直接来到诗人的宝座前，因为那个殿里的幔子已经裂开，我们不再用烧香的方式，用一个就好像我们不再用献祭牛羊来代替我们献祭，而是我们可以自己直接献祭了。所以那些形式的东西我们现在不再用了啊，这个，所以我们不再到庙里边，到什么坟前，我们才敬拜。那么家人如果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知道现在很多中国人还在面对这个很实际的挑战啊。哎呀，面对家人怎么办啊？面对这样的情况，向他表明我是基督徒，我不再，我也盼望你们再不要做这种错的事情，是吧？面对祖先，我们可以怀念，我们可以尊敬。但是不能敬拜，因为敬拜只能面对上帝啊！因为人类被造，我们直接是跟上帝，在人和上帝之间不能再有其他的东西了，包括天使。圣经里边很多次告诉我们，人不可去拜天使，也不可以拜祖先，更不可以拜人手所造的偶像。那么这些呢，是我们要了解敬拜对象和我们肢体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当我们拜错对象的时候，很多时候魔鬼撒旦就趁虚而入，很多人特别是基督徒又回去拜偶像的时候常常惹来一些灵界的麻烦啊。其实在我的家里边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等着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讲，今天时间不够啊。就是我的祖母她虽然信主了，可是后来她又回老家去拜祖先，又去拜偶像，结果导致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在敬拜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呢？第一，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看这里说他们称赞上帝啊，在这个圣经里边啊，他们称赞上帝。称赞上帝包含着几个含义。第一个是认识上帝。你认识了你才能称赞，对不对？那么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值得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他的。圣经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以他的子民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子民的赞美表示了什么意思？ 神的子民的赞美表示什么意思呢？是表示神的子民对他的认识。你不认识，你去赞美，那叫做拍马屁，对吧？你只有认识他，你才能够从内心里边对他发出那种由衷的那种的赞美。比方说我们这个看到一个小孩啊，你看这小孩好可爱啊，你看见他以后，哇，你说小孩真可爱啊，这个，你那个对他的赞美是拍马屁吗？有一些赞美是拍马屁的。那时候我记得在国内听这个说相声的啊，这个，到了人家家里边去称赞他的这个他的上司啊的小孩啊，说你的小孩长得太漂亮了，你看他眼睛多漂亮。人家说我的小孩眼睛不漂亮，瞎了一只。他说瞎了一只好啊，一只眼睛一目了然啊。所以这个叫做拍马屁啊，那个不是，那是出于贿赂对方而说好听的话。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不要我们这样做。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在，尤其是在咱们的教会里边，我没有用诗班啊，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在唱诗歌这个问题上，我不太，现在暂时不太重视啊。为什么现在暂时不太重视？因为咱们教会太年轻啊，这个大家对于上帝还不太认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力的搞这个敬拜赞美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了鹦鹉学舌。是吧，我们是从人家的诗歌里边来唱，和当年我们唱红歌差不多啊。这个其实我们对他并不认识，可是我们就是那么违心的去唱一些赞美诗，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一段刚刚教会建立的这个情况下呢，我希望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真理，借着真理来认识他。当你认识他了以后，你再从你的内心里边发出来的赞美，那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来服服敬拜对方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认识他。然后在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要表达对他的这种认识，从我们的内心里边把这件事情来表达出来。那么当我们来表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数算他的作为。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天，这个叫做敬拜聚会啊，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敬拜。结果我们很多教会把敬拜聚会变成了讲道聚会啊，认为这个礼拜天最重要的是讲道。其实讲道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在敬拜的里边，让我们来认识他是谁，认识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就好像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啊，这个给他感恩的心啊，这个然后我们软弱的这个强壮了，这个贫穷的富足了，因为他在我们成就了大事。成就了什么大事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无法敬拜。所以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讲道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透过理性来知道他在我们，他是谁，他在我们中间成就了什么样的大事。然后当我们认识了解之后，我们从内心才能产生出那种赞美感恩，产生出敬拜的那个情节。那么当这个感情的情节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个没有敬拜内心的人，这个人是放肆的。当一个人有敬拜内心的人，这个人是约束的，这个人是谦卑的，这个人是安静的。因为他知道在我之上还有那一位，我知道他为我做成了什么，其实我并没有做成，我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当一个人真正敬拜上帝的时候，他才产生真正的谦卑，他才产生真正的客观，他才有真正的感恩。你没有这个敬拜的时候，这些东西你都产生不出来。这个人是放肆的，是轻浮的，是浮躁的，是没有办法把握自己，这是很可怜。所以一个敬拜的生命 是一个对自我位分归正认识的必要性。常常敬拜的人，人的内心就安静下来，人的内心就正常了。另外，就是当我们数算他的恩典的时候，在他的大能之下，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人开始有平安了。人的内心里边除去了惧怕，因为这一位是你所投靠的。我们说敬拜是属灵的投靠，伏伏在地的时候是表示你投靠他，你归属他，你认可他。所以在这样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你的内心里边才能产生真正的平安，你不再惧怕了。因为你不来到他面前，你什么都是你自己去面对，你一定产生不安，产生惧怕，因为你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因为命运不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边，所以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在你的内心里面。然后当我们真正的在心灵和诚实敬拜完了以后，那么我们离开这个敬拜的场面，回到实际的生活里边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这种敬拜的心态，我们去面对和去处理所有的事情。这时候你发现你的人生就开始不一样了，你是有上帝的人，你是有生命资源的人，你是有感恩之心的人，你是有自我约束的人。这样的人生是归正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喜乐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有力量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有智慧的人生。你才知道该怎么样来把你的现实的生活当中的关系处理得妥当。当你万一处理错误了，你知道回到上帝的面前，在敬拜的内容里边，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求上帝来饶恕我们，有一个忏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你来到神的面前忏悔，按照神立约的真理，知道你的罪得到了赦免。所以以色列人在敬拜的时候要献祭，献祭的第一个祭要赎罪啊。所以在不断的赎罪的里面，我们的内心才能够不断的得到被安慰，不断的得到被归正。所以一个敬拜不是只在这里做一个仪式就结束了，而是在这个仪式的里面带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的力量，带给我们真理，带给我们的归正，带给我们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去。敬拜不是真正的目的，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把敬拜的生命带到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里边去，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要，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边，我们的人生的里边，才是我们的目的。敬拜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经常回来，也是一件本身也是件美好的事。就像按时候我要回到我爸爸妈妈的身边，因为彼此相爱的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想干嘛？啊？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想干嘛？哎，你要与他同在啊，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啊，是吧？你不愿意分离啊。所以咱们中国高兴宴席的时候，我们到了分离的时候，我们很难过。哎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所以心里很难过，是吧？那么我们相聚是很重要。所以敬拜表示我们灵里边与神相聚的时间，它本身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享受这个时间与爱我们的神在一起。这时候我们把其他东西放下，这个让我们的心灵不被那些东西来搅扰，我们单纯的心与我们的神中间有一个沟通。所以在家庭里边有很多教会，我们现在提的不多啊，我们也希望慢慢的这个让大家建立的观念，就是在家庭里边建立敬拜的祭坛，家庭祭坛，让我们家庭有敬拜的时间。那么我们家里边至少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在一个餐桌上，然后家长带领大家有安定时间，吃饭之前来祷告，那是一个短短的敬拜的时间，我们为着饭食来感恩，然后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宣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你。 这个一个短短的饭前的敬拜对我们的家庭都是很好的一个祝福的时间。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来理解敬拜是怎么回事。那么在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敬拜，借着不断的敬拜来归向他的时候，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那个美好。其实在今天神在地上的时候，神已经要保守我们在地上的平安了。好，下边我们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敬拜神的人呢？敬拜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有关系吗？我们心灵肉体常常匍匐在他的面前吗？表达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是不是我们还有错误的敬拜的对象呢？把不该敬拜的对象拿来敬拜呢？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认识他呢？有感恩的心吗？当我们敬拜完了以后，我们是不是把这种敬拜所得来的那一个关系，那一个生命，那一个敬拜的意识，常常带到我们生活的细节当中去呢？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一个敬拜的心，敬拜的关系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呢？我们想一想，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创造宇宙万物天地，我们独一的大主宰，今天我们奉着你的名聚集，即便我们无论是站，无论是坐，无论是讲，无论是听，主，愿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匍匐敬拜的意识，因为唯有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也是我们必须来敬拜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经上的话，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使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你的面前，可蒙你的悦纳。主啊，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借着圣经上话语的教导，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好使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是何等伟大荣耀的作为。主啊，当我们认识你，谦卑我们自己，悔改归向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信你所应许我们一切的福分要临到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当我们离开这里，或者我们从形式上结束我们的敬拜的时候，愿那敬拜的生命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回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去的时候，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力量、智慧、爱心常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啊，使我们的敬拜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更新和我们得力的泉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过去还有在敬拜上糊涂不明白的，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归正我们的敬拜，使我们敬拜的生活能够得以建立起来。谢谢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